弟兄姊妹平安。有些人说要维持一段关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呢？以下的问题呢，你不需要举手回答的。在你如果拍过拖的话，在你拍拖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想过分手呢？结了婚的朋友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呢，有没有一刻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面出现，离婚？有一位作者他说，如果有人去做这个调查，应该不难发现目前生活在地球上面的已婚人士从没想过我要离婚的人大概不是很多。要维持一段的关系，很多的起伏，很多的波折。基督徒要维持一段同上主的关系，其实都是充满着很多的起伏和很多的波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又或者是我们自己，都曾经在某些时候想过，其实我是不是还是要继续相信呢？又或者某些时候我们真的走开了，某些时候我们又走回来。今天我想用我们的经课里面的四段经文来到去看看，在信仰的路上面有一些时刻的确是在这里考验我们，但是那些时刻也都是让我们去重新确认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第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4章，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记24章，刚才我们读过第一节，约书亚召集以色列的众支派到示剑，他召了以色列的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来，他们都站在上帝面前。那个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漂流，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其实是横跨了两代，然之后终于来到这个应许之地，进入了迦南。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召集了他们去到示剑。在这个时候进入迦南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候，也都可能是意味着很多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也都是一个迷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了，那应该怎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约书亚非常之关心当代那些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状况，因为摆在他们面前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新的地方，有很多信仰的选择，究竟应该怎样选呢？在这个新的空间、新的阶段里面，上帝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呢？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呢？第14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15节，有得拣的，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在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一个新的空间、新的阶段里面，约书亚指出其实市面上是有很多选择的，有很多东西选择的。例如就以色列人熟知的，包括有在埃及的神明，他们在那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他们知道的埃及有什么神明认识的。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即是亚述、巴比伦那一带 的信仰，他们有知的。你们住在这地，阿摩利人的神明又有得选的。其实试试想想，那些选择真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埃及是什么？南边的强国来的。大河那边是什么？北边的强国来的。选信仰，选一个强国的信仰，是不是应该有点着数？当地处境又想想了，现在进了去哪里呢？迦南地。当地切身想想，揀回当地的信仰会不会更加容易融入当地，还有得到当地人的接纳呢？其实这个选择不错的，这些选择都是一些值得思考和好的选择来的。究竟应该怎样揀呢？去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状态，应该怎样揀呢？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之前发表了2014香港教会普查的结果，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引起了香港整个基督教界的关注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个报告显示呢，大专和职青信徒的流失状况在过去的10年呢相当显著。啲人嘅印象裏面，教會係好多年青人，好多知識分子。但係喺過去10年咧，這個階層嘅人咧個流失情況係好顯著。1999年嘅時候咧，這個階層佔教會嘅比率有41.6%，去到2014年咧，剩翻27.4%，而全港呢個階層嘅人嘅比例係31%。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大專至到職初職那一段時間裏面，為什麼那麼多人不見了呢？去到一個新的階段是有很多選擇，無論是進入到大學裏面有很多的選擇，大學畢業進入職場裏面有很多的選擇，究竟應該怎樣選呢？選什麼呢？有人形容基督徒的中學生是很乖的，進入到大專校園的時候就好像啲小朋友進入咗去主題公園一樣，樂而忘返。又或者好似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工作世界裏面，有人形容呢就好似進入咗去呢個羊群，進入咗狼群一樣，一係就俾人洗咗，一係就自己變咗狼。喺一個新嘅階段裏面有好多嘅選擇，究竟應該點樣選擇呢？有些选择好像比自己原本的东西更加吸引，有很多的挑战，究竟原本的信仰是否应付得到这些新的处境和挑战呢？进入迦南开始新阶段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着很多好像很有优势的选择的时候，他怎样回应呢？第16节，24章16节，百姓回答说，我们绝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在这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挑战，有这么多好的选择，为什么他们重新确认自己的信仰，对信仰的委身，是什么令到他们可以这样去确认呢？第17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曾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和所经过的各民族中保护了我们。18节，耶和华又把各民族和住在此地的阿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也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对其他人来讲这些只不过是一个事件。当你将一个信仰经验去讲给其他人听的时候，其他人当是一个事件，但是对你来讲那个是一个经历。别人可以将你的经历用很多不同的学说来解释，但是对你来说，这个经历是你的人生的一部分，它无造了今日的你，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当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某时某地某件事，那一次的信仰经历仍然是贴身的，仍然是真实和历历在目的。这些经历，这些片段 组成了今日的我们，也都是带引着我们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的时候，再一次的确认信仰的基础。我们有仔女的家长都会去问，我们的仔女长大之后会不会离开信仰呢？他会不会不再回教会呢？我们很难保证的。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将他的信仰知识转化为他个人的经验的时候，成为了他无做他人生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在某些时刻他想回转头，他就会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印记在这里，不纯粹是知识，而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第二个重要的时刻在诗篇三十四篇，我们翻开诗篇三十四篇今天的第二段的经课。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节，至到二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出来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看似没什么特别，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然后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性命，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内容上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呢这篇诗篇当我们看回第一节开始之前，有一段细字，细字呢介绍这篇诗篇的背景。他说，大卫在阿比米勒面前扮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这个是一个什么的背景来的呢？是一个什么的时刻来的呢？这个事件记载了在撒母耳记。他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就逃到加特王阿吉那里。阿吉的臣仆对他说，这不是那地的国王大卫吗？那里的人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是指着他说的吗？大卫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就很惧怕。于是他在众人面前一反常态，在他们中间装疯作癫，在城门的门线上胡乱画字，任由唾液流到胡子上。阿吉对神仆说，看啊，你们看这人疯了，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把这疯子带到我面前干吗？把这人带来我这里做什么呢？这个诗的背景是大卫在一个被追杀的经历里面，去到一个王的某一个王的面前，想着可以逃难一阵，怎知就被人认出。那句说话就是那句说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那句说话令到大卫被扫罗追杀，四处逃走，在受苦的人里面，或者在人受苦的当中，或者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或者是见到个世界不公平，见到很多罪恶的时候，都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令我得到这样的对待呢？我错了什么呢？我犯什么错呢？我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变成这样？我们错了什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找来找去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时候，就觉得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还公平的？上帝是不是还是公平的？是不是良善的？大卫很坚持自己被对扫罗没有恶意，他也都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住扫罗的事情，他的被追杀只是因为扫罗妒忌他。对一个信仰者来说，上帝应该是想善罚恶的，是不是？恶人当道，好人当灾，这个是什么信仰来的？这个是什么上帝来的？是一个摇动的信仰基础的状态来的。约伯当他无辜受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的太太跟他说什么？他太太说，你仍然坚守你的纯正吗？ 你背弃上帝，死了吧！即系咁嘅上帝，你仲信佢咁？就算你走唔甩都好啊，死咗佢算啦。人人都相信上帝是得福一致的，即是说有得者就应该是蒙福的，所以只要他敬畏上帝，好像约伯这样的人无可指责，上帝就没有理由要降祸给他的。约伯的痛苦不单单是他遭遇灾难，而更加痛苦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陷入那个善恶混杂和福不分的失罪世界里面。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七节，作者这样写：二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就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诗人表示二人是可以有患难的，患难临到并不等于你不是二人。上帝的公义不在于他不让患难出现在二人身上，而是在于他对于身处患难的二人予以肯定，并且关注和有所行动。第十九节，三十四篇十九节说，二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二人甚至是多有苦难的，正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为义的人是会受逼迫的。诗人再次肯定上帝的公义是在于他看顾苦难的义人，纵使是在苦难当中而且出手相救。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都在挣扎着，他看见世界不是理想当中这样的时候，看见 是非不分的时候，他在挣扎着，他在诘问上帝，上帝你还是不是在这里呢？作为平凡的基督徒，我们都难免这样问的，尤其是我们觉得人家对得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做错些什么，以致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在质疑上帝是不是公义的时候，诗人提醒我们，这个是再一次去确认信仰的时候。其实历世历代不少在世界里面，在社会里面来到争取公平公义的信徒都经历这些挣扎，但他们经历完这些挣扎之后，他更加有基础和坚稳地来到去为个世界来到去争取公义，去实践行公义好怜悯的使命。你记不记得刚刚法庭判了一个案件，就是刘俊图被袭的案件。他被斩伤之后，他在医院里面就写了几只字，就俾外边嘅人，佢话真理在胸不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就算喺嗰啲时候，仍然可以坚信佢嘅信仰，所信仰嘅上帝仍然系公义，同埋值得继续去持守公义。嗰个时候亦都系一个重新去确认信仰嘅时候。接住落嚟，佢写咗好多文章。很多文字，那些文字也都是即给很多人有很多的启发，对于信仰有多重的思考。第三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至二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到二十节第三段经文提示着我们的是一个什么的时刻呢？经过了好多选择底下，仍然是选择翻相信上帝。经过了在人间里面好多的善恶混杂，好多的正邪挣扎之后，仍然坚信上帝是值得追寻同埋是正义的。咁嘅时候应该是好有大志，好有使命要去为信仰作见证的时候。要为信仰去做大事，去做一些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是最不需要信仰再确认的时候，但是保罗提醒却是最需要信仰再确认的时候。 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话：最后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争战并不是对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保罗好清楚，信仰为信仰而战，即是去打圣战，那个对象不是人，不是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去消灭对手。保罗是他的对手令他受紧苦的，但他很知道他要争战的对象不是那些人，不是对手，不是走去找支枪打死对方。那个圣战是什么呢？保罗说第十三节，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了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所以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着脚上。此外要拿信德度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并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哋喺呢个社会里面嘅基督徒系唔会拿住支枪走去打圣战嘅，系咪？但系喺我哋嘅资本主义市场嘅里面，喺现代嘅商业社会里面，要为信仰去作见证，真系一个考验嚟嘅。嗰个考验喺边度呢？去年六月底，唔知有冇留意到呢一个事件？新加坡嘅警察商业调查局正式起诉新加坡最大基督教会嘅创办人康熙牧师，同埋佢另外嘅五位教会领袖，指控佢哋盗用慈善资金总额为1800万美金。呢个系咩事件嚟嘅咧？呢个事件咧，其实唔系一般嘅为咗私人利益嘅亏空公款嚟嘅，即系我哋又未必即系话佢哋系邪恶啊、衰人啊，虽然有好多唔同人有唔同嘅指责，但系呢个咩事件嚟嘅咧？呢个咧系源于一个见证嘅动机嚟嘅，流行乐坛。是不是被啲非基督教的人或者声音占据了？要不要去攞回这个乐坛的影响力回来呢？可不可以在那里来到有一席位去到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呢？在那里做见证呢？城市丰收教会发动了一个叫做跨界计划。这个跨界计划发展了几年之后，台湾有一个音乐评论人呢，他这样从他的音乐专辑来到评论这件事，他不是从教会的道德角度来评论这件事。他说这件事是这样的，2002年呢，康熙牧师夫妇开始这个事工，目的是要使用何耀山，何耀山就是康熙师母，何耀山的歌唱和音乐来到接触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和地方。何耀山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崛起，就非要借力使力不可。他向荷里活投石问路的首支单曲 Where Did Love Go 就找来天王级制作人 David Foster 操刀。知不知道 David Foster 是谁呢？ David Foster 就是帮 Whitney Houston、 Madonna 和 Michael Jackson 制作过唱片的人。他在美国音乐界是最首屈一指火红的人物。这位评论人说他十分之佩服何耀山的野心和格局。试问在亚洲有哪一位歌手能够找到这样的制作人呢？所以也可以知道那1800万美金的跨界基金是怎样使用了。接着那十年，我们看到跨界计划的执行团队非常努力打造何耀山成为流行巨星。这些年间， 何耀珊的作品里面经常上了这个 Billboard Hot Dance Chart 那里，屡获佳绩，从创意发想、行销包装到公关造势，处处睇出出这个跨界团队的专业和用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跨界计划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用音乐作为一个媒介来接触微信的朋友。网友们对何耀珊这些作品的看法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大家都是很纳闷，都是在问这样样的音乐怎样跨界法呢？到底跨了什么界呢？用什么信息和内容对微信的人说话呢？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跨界计划的音乐看来是不合格的。从他的作品 China Y, Mr. Bill, Where Did Love Go, Fancy Free, 用我比较，他说用我用比较重的语气来说，这些作品反映的是时下被最污染的世界观，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也都完全看不到被基督更新的生命。跨界团队在音乐题材上的选材似乎只是考虑到行销和卖点，完全不理内容是不是同宣扬的信仰有所抵触。这些创作，他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大概已经不记得了他的身份是基督徒，是师母，并且在执行跨界计划，一个宣教的计划。然而讽刺的是，听众没有忘记，网友都没有忘记。在宣教的领域里面，作者说我因起跨界计划大胆地摸索一条不是很多人够胆走的新路，他们勇于去接触一些教会没办法接触的群体，但是这个梦碎了。这一切使那个饱受质疑的1800万美金的跨界宣教基金在用途的正当性上面找不到自圆其说的说服力，也都令到那一个为二仇逼迫被人误解的故事剧本变得难以解释，整个事件沦为一场闹剧，也都让跨界这个立意良好的概念蒙上一层阴影。在这个顾客就是上帝、市场就是真理的年代，凡是怀着使命要在这个世代为信仰作见证的基督徒，都可以在保罗这个教导里面得到提醒，并且再一次对信仰作出确认。第十二节，保罗提我们不是对抗着有血有肉的人。第十三节，保罗说要带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想，是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定是世界所宣扬的全套市场策略呢？第十四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定是用包装当作带子束腰呢？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定是用公关当作护心镜遮胸呢？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定是用财富与健康的福音穿在脚上呢？用信德当作盾牌，定是用市场口味当作盾牌呢？戴上救恩的头盔，定是要戴上名气的高帽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定是拿着市场的潜规则当是上帝的道呢？在这个阶段好像一个不再需要确认信仰的时候，但是却是一个最需要去确认信仰的时候。最后如果真是不跟市场规则，那就没有市场了。信仰真是没有市场的时候，那又怎样呢？怎样面对自己？怎样面对上帝呢？第四段经文，约翰福音6:56-69。约翰福音6:56-69。第57节，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怎样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然之后耶稣就继续讲，上一个星期都讲过这一段经文的前半部的主要内容。跟着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进呢？ 耶稣知道门徒为这些事思下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成了你们的绊脚石吗？第66节，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人退却了，不再和他同行。那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就是很多人退却的时候，真的没有市场，那怎么办呢？那个阶段里面怎样去面对上帝，怎样面对自己，怎样面对信仰呢？是真的有人会走的，真的有人会退却的。在2009年至2011年间，华人信念发展研究中心的信徒灵性发展研究计划上面呢，就访问了数千名的基督徒，并且跟住一年的情况。在那一批一年之后说自己不再做基督徒的人里面呢，找下有什么东西的特征，为什么会离开了信仰，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的分析呢，就有几个项目造成这个结果。第一呢，就是全时间的大学生，即是大学生活。第二呢，就是忙，即是世务前身。第三呢，就是不重视传统价值。第四呢，就是没有回教会，没有教会生活。咁大学生就中晒头嗰两项啦，即系作为大学生一定忙嘅，咁啊头嗰两项已经系即系致命伤啦。唔系想讨论个原因，而系想指出个事实，系一定有人会退去嘅。咁你点呢？喺信仰嘅路上，总有人因为唔同嘅原因而离开嘅。你信咗咁耐，行咗咁耐，你都见到同你一齐细细个一齐翻教会嘅人都唔一定而家仲喺度嘅。耶稣并非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机器，有人离开，耶稣坦然面对，并且圣经诚实报道。有人离开。66节，从此他的门徒中有很多人退却，不再和他同行。67节，耶稣就对那12个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这个问题同时间都问紧我们，去到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要走呢？为什么不走呢？不走都有个理由的嘛。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有位科学家，他叫做 Francis Collins， 是一位遗传学家。他领导一个，即是曾经领导一个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并且发现了很多种疾病基因的。1989年呢，他和徐立芝教授一起发现了一个囊性纤维化致病基因，通称 CF 尖。这一位朋友呢，他读大学的时候呢，他读物理学和化学成绩非常出众。他很轻易地样呢，就在耶鲁大学拿到他的博士学位。然后呢，他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他以无神论者自称。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看见医学界里面遗传的研究很具挑战性，于是他修读医科。没多久之后，他拿了医学学位。之后呢，他在医院里面一直在研究遗传因子学。他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看见很多垂死边缘的病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平安显现出来，跟一般人不一样。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受尽病痛折磨，但是却因基督信仰而满有平安的婆婆，她问那个婆婆问她：你信什么啊，医生？在那一刻，她说她很尴尬，她只能够回答：我不是很肯定。那时候其实她还是很年轻，她已经做了医生，她有两个博士学位，对于生命、疾病、死亡应该已经有答案。但是当她问被问及有关于永恒的归宿这个基本问题的时候，他哑口无言。很多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 这本书写到生物学、天体物理学、心理学都可以支持对上帝的信仰。他说一旦正确地被理解和尊重，科学和信仰其实是可以互相丰富和补足的。有一些科学无法回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发现信仰为找到答案提供了更好的途径。耶稣对那十二个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 68节，西门彼得他代表着使徒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你呢？你要跟随哪个呢？这个是不是也都是我们要作出信仰确认的时刻呢？第65节，翻翻转头，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想回整个基督徒的经历，无论你曾经挣扎过又好，曾经离开过回来又好，现在都在挣扎着又好，曾经立志为主作见证，但是又好像做不到，又或者被人觉得你根本做不到，都好，到最后你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恩典，是上帝的恩典。